疗愈故事188，多发性硬化症，甲减，溃疡性结肠炎，斑秃。多发性硬化症。多发性硬化症被认为最主要是会伤害中枢神经系统保护层，叫做髓鞘，并使其发炎。髓鞘也是帮助神经传递的物质。神经传载着指挥身体各个部位的电子讯号，如果髓鞘的任何部分受到伤害，包覆在髓鞘中的神经所传递的信息就可能发生错乱，造成各种病症。具体表现的病症取决于哪个区域的神经系统发炎。多发性硬化症的症状有肌肉疼痛与痉挛，虚弱与疲倦，心智问题，视力问题，听力问题，头晕，抑郁，消化问题，以及膀胱与肠道功能失调。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双腿部分或完全瘫痪，迫使一个人必须使用手杖、拐杖，甚至轮椅。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的人，中枢神经系统保护层髓鞘受到伤害而导致的神经炎症与疤痕很可能造成下列大多数症状。但要知道的是，一个人可能有很多这些症状，但却没有罹患多发性硬化症。除非一个人症状非常严重，才有可能是多发性硬化症。初期会出现视力问题，例如视力模糊、复视、对色彩的感知减弱、眼睛疼痛，以及或视力完全消失，通常是一次失去一只眼睛的视力。慢性虚弱与疲倦。慢性疼痛，特别是全身肌肉疼痛。颤抖。手臂或腿部麻痹，或两者皆有。刚开始是身体的一侧，接着是另一侧。腿部无力或瘫痪，导致行走困难，严重的话必须坐轮椅。心智模糊，例如无法专注。记忆发生问题。说话含糊不清。除了以上列表，实际上现在并无可靠的检查可以确定多发性硬化症。这正是造成该疾病许多误诊的部分原因。如果一个人有至少六种以上上述关键症状，且症状很严重，而医生也已排除其他可能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神经科医师在核磁共振造影后确定脑部与脊椎神经区域的髓鞘有病变，诸如疤痕或其他伤害，找到两处以上的病变，则会认为症状可能是多发性硬化症造成的。另外需要考虑的是一个人是否有耳朵感染、喉咙感染、鼻窦感染，以及阴道感染对于女性而言的病史。这些通常都发生在童年或成人早期，那时多发性硬化症尚未开始发展。通常，在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人，在核磁共振 MRI 或 CAT 扫描中会看到脑部病变。病变可能是结晶、钙化或许多年前头部撞击的疤痕组织，实际上这些可能不会引起任何症状。全世界有无数未被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症的人，在大脑中同样存在这些病变，并且对此一无所知。但当一个人身体各个部位出现僵硬、虚弱或麻痹，且视力模糊，或者出现与多发性硬化症相关的任何其他症状，同时脑部扫描显示大脑中有可见的沉积物，则可能会被给出多发性硬化症的诊断。实际上，许多人大脑内存在这些并不造成病症的大脑病变。目前的核磁共振成像实际上也无法检测大脑内的所有这些病变，还需要20至30年的时间，科技才能发展到能够准确检测到的精度。一点重要的提示，如果刚进行了带造影的核磁共振 MRI 或 CT 扫描，请确保在日常生活中加入柠檬水以及重金属排毒果昔，因为造影剂含有重金属成分，这些是病毒的燃料，因此将这些毒素尽快排出血液和器官对健康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可能没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症状，但如果在扫描中显示出大脑上病变，可能会被错误地告知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实际上，这些病变可能从出生或童年时期就已经存在， 有毒重金属或未经沉积物都可能造成这些扫描中看到的病变，但这些与多发性硬化症无关。虽然存在一些独特的病例，病毒导致的炎症会造成大脑中出现严重的口袋和病变，同时受损的神经鞘和神经末梢可能会让医生给出多发性硬化症的诊断，但这些情况很少见。对于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的人，其真正的原因是体内 EB 病毒正在释放大量神经毒素，这些神经毒素漂浮在体内对神经系统造成伤害，从而触发多发性硬化症相关的症状。无论大脑是否有病变，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因素可能会导致多发性硬化症，但大脑中的病变并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导致症状更相关的原因是体内缺乏 B12 和甲基化问题，以及一种或多种病毒在体内释放的大量神经毒素。一个人可能体内有多种病毒，诸如 EB 病毒、带状疱疹病毒和人类疱疹病毒六型等组合。无论一个人体内的病毒具体组合是什么，造成各类神经病症的原因是这些病毒释放出的大量神经毒素。比通过症状判断更有用的是了解引起疾病的原因。实际上，了解引起疾病的原因，多发性硬化症是可以疗愈的，因为造成多发性硬化症的真正原因是 EB 病毒的一种变体。 EB 病毒是一种会引起慢性神经炎症的病毒。导致多发性硬化症的特定 EB 病毒变体会逐渐摧毁髓鞘，造成与该疾病相关的一组明显症状。我们的免疫系统不仅无辜，还是对抗造成多发性硬化症的病毒的主要防卫者。当免疫系统得到所需的支持，身体有能力自我疗愈。现在 EB 病毒有60多种变体，未来会发展到上百种。不同的变体攻击身体的不同部位，会造成各种不同的症状。但导致多发性硬化症的 EB 病毒极具攻击性，与其他 EB 病毒变体区别在于，通常多发性硬化症意味着体内有病毒、细菌、真菌与重金属的独特组合。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人的体内里一般同时存在以下 EB 病毒的共生伙伴：A 型链球菌与 B 型链球菌。幽门螺旋杆菌或至少之前感染过幽门螺旋杆菌。念珠菌。巨细胞病毒。有毒重金属诸如汞、铜、铝、铅、镍、砷、镉、铬、合金和钢，或化学物诸如杀虫剂、除草剂、杀菌剂、DDT 等，这些毒素不仅会大大削弱免疫系统，同时也是各类病原体的头号燃料食物。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多发性硬化症的各种病症，但本质上多发性硬化症只是 EB 病毒某种特定变体造成的，这是解开多发性硬化症谜团以及疗愈的关键。一旦了解到引起疾病的原因，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去除体内的病毒和毒素，重建人生。几乎任何一种神经症状都源于疱疹病毒家族中的某种病毒变体造成的。虽然某些类型的细菌可能导致大脑瞬间肿胀和炎症，但这与多发性硬化症、渐冻人症或莱姆病患者遭受的神经症状有明显的不同。与其给予多发性硬化症的诊断，更合适的是给予病人吉兰芭蕾综合症的诊断 Guillain-Barré syndrome。因为这些神经系统问题是病毒感染造成的，给予多发性硬化症的标签对于疗愈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更建设性地是告知患者其病情和症状是由病毒造成的。疗愈的关键是去除体内病毒，修复中枢神经系统。甲状腺机能减退甲减，这是温和以及早期的甲状腺炎。当 EB 病毒开始钻进甲状腺组织时，这会导致甲状腺受损并形成伤疤组织，从而影响其正常功能，无法正常产生 T3 和 T4 激素。 这会引起体温波动，稍许疲劳，轻微无精打采，以及皮肤干燥。其他所谓甲状腺激素水平低下导致的症状，实际上是 EB 病毒在肝脏以及其他器官内破坏造成的，而与 T3 和 T4 甲状腺激素水平低无关。婴儿可能因为怀孕期间 EB 病毒进入肝脏和甲状腺，导致先天性甲状腺问题。如系列三中所说，如果甲状腺无法生成足够的 T3 和 T4,肾上腺会参与生成类似于 T3 和 T4 的激素，帮助身体正常运转。医学不会在血液测试中寻找这种肾上腺分泌的替代激素。如果肾上腺有问题，无法生成足够的替代激素，那么较低的 T4 水平会导致不正常的例假周期，人缺乏动力，无精打采，倦怠，伤感的感觉，这些都是病毒引起的症状。甲状腺在这个阶段依然能够比较正常的运作。甲状腺功能低下并不会引起什么特别严重的症状。除非一个人同时经历了颈部物理受伤、重大创伤、巨大压力等，才会使得甲状腺出现比较严重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管甲状腺受到怎样的病毒攻击，它依然继续做着数据中心的工作。其他身体器官也会帮助生成身体运作需要的替代激素。任何我们感受到的症状与 EB 病毒有关，而不是甲状腺功能低下导致的。结肠炎。结肠炎的真凶是医学尚未了解的在小肠和结肠内膜壁上的带状疱疹病毒。除了导致炎症以外，带状疱疹病毒还会导致血管爆裂出血现象。结肠炎现在被认为是免疫缺陷问题及身体自己攻击自己，这并不是真相。我们的身体永远不会攻击我们自己。当我们了解引起疾病的真正原因，如何饿死带状疱疹病毒，是完全可以重拾健康的。斑秃。现在我们错误地认为斑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将其定义为免疫系统攻击导致毛发生长的毛囊，实际上身体永远不会攻击我们自己。斑秃背后的原因是肾上腺问题外加 EB 病毒导致的，通常有斑秃的人还同时有毒性很高和负担过重的肝脏。肾上腺素实际上是56种的混合物，当肾上腺无法正常分泌某种头发生长所需的激素时，会造成脱发和秃顶。脱发的人一旦改善了肾上腺健康，头发便可以重新长出来。和肾上腺一样，肝脏的健康也会影响头发的健康。如果肝脏毒性过高或负担过重，同样会导致头发问题，诸如掉头发、头皮上的皮炎、湿疹或牛皮癣、头皮屑、头皮痒等问题。